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中国的商业巨头打进美国，那这个完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变成美国的这个网上零售第一名了。这个企业呢有点特别，因为在国内我们都不知道，它的英文叫做 Temu 啊 ，T-E-M-U， Temu。这个在美国呢，你看很多年轻人都在买 Temu， 大家说不是有个 Shein 吗？我们这个也是国内没有听说过的，在国内它的名字叫喜音啊，西音，那这个国内没有的 Shein 这两个字啊，那个已经不得了了，那个我想单独讲，因为那个太大了。那个他的市值吸引这个卖服装的，他差不多跟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一样有钱。你想这个真是大家没有想到啊，你不要老盯着高科技电动车这些消费产品，你就盯着这种卖东西卖简单的便宜服装的，他就能够赚巨款。这个呢大家都没有注意，但今天和大家讲的是一个巨兽。这个巨兽呢是2023年才在美国冒出来的，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网络销售的 Amazon 这个巨头，变成美国最大的。那么完全是美国人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已经呢就上圈了啊，那就非买不可，这个可不得了。就讲讲 Temu，所以呢这个德国说这个从中国出来的这个 Temu 这个呢是碾压全球啊，全球今年一年进了39个国家，并且呢看来这个扩张趋势非常大。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这个题目呢，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这些企业啊也就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 Shein 早一点点，这个 Temu那就22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动的，到23年的到现在9月份它已经变成美国最大的这个网上销售的公司，这个挺惊人的啊。我们说大家看看这个 Temu 呢，他努力制造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和他的老板他的母公司啊，不要被认为是一个，但母公司叫什么呢，叫拼多多啊，这个在国内多的不得了了，拼多多的海外版叫 Temu。他呢努力的从来不提拼多多，那今天我写的题目把 Temu 和拼多多放在一起，就是讲他的血缘关系。在美国 Temu 从来不说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那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赚钱的方法。 Temu 呢为了洗清跟这个拼多多的关系，他把运作总部北美的放在波士顿，那个这个完全呢脱离跟中国的关系，所以给外国人看起来呢好像是一家国际企业，没有中国背景，其实呢就是中国背景的。我们今天讲讲 Temu。 那个过去的一个月就是八月份，这个已经扩大了在欧洲各国的覆盖范围。德国之声啊，就是德国的这个国家广播电台啊，就说这个 Temu 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所以呢德国那个这个 DW就是德国之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天天在讲什么隐私权啊，劳工标准啊，这个等等啊，环境保护啊，这些抽象的概念现在都被 Temu 的这个低价政策碾压成粉末，你空讲吧，哎，我就便宜你就完蛋了，我就是有人来，就是这么一个事情。Temu 呢目前的这个前端站就是在最前端发货卖东西的在加速的拓展，海外的版图呢越来越大。现在呢它现在真正的问题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储存的环节跟不上，有些跟不上了，因为卖得太快，在西方在美国在欧洲年轻人都买，所以呢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的潜在的问题。现在起码目前还没有遇到问题，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碰撞，各地监管机构的压力，可能是 Temu 在未来要遇到的难题啊。你这个美国跟中国关系这么紧张，但是通过 Temu 这个所谓国际的零销的这个品号，你跳过了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在美国大量的这个赚取廉价的这个利润的货物，这个这总有一天它会受到监管机关的管了。那么我们知道2022年的9月这个拼多多就开始海外扩张，这多短啊，去年9月到现在一年， 他在北美呢就推出了拼多多的海外版，叫就是 Temu。 那么他打折打得高，他进来的时候去年的二月份，他的 Temu 他的高那个这个折扣额高达 90%， 就是九折。你买十块钱的东西交一块钱，你买100块钱的东西交10块钱，打折。那么用了很短时间，2022年9月用九折的这个折价利器打进美国，到十月份已经跨越了 Amazon， 跨越了 Shein， 跨越了 Walmart， 变成美国的这个网络应用商店 iOS 的应用商店是榜首。你看这仅仅两个月，他呢这个2023年第一次亮相这个超级碗，那个 Super Bowl 的广告， Super Bowl 看的人多，全国广播多，他打了个广告，他那个广告词啊就是说像百万富翁一样的购物，他的广告就这样，你现在好像是个百万富翁一样，或者像个亿万富翁一样，你想买什么就想买就买什么，因为东西便宜。我用这个好多人都已经吃惊了。当时啊今年年初这个 Temu 的2023年在 Super Bowl 打的这个广告，那个时候已经有1100万美国人下载了他的应用程序。那么很多人呢已经用它从中国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打折的服装或者家居用品，并且这个东西不通过中间商，直接从中国的工厂通过这个 Temu 的拼多多的储存运到美国，在美国呢就送到家庭里面去，大家说又便宜又好用。那么所以呢现在呢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呢消费者啊在 Temu 上花的时间多。我们知道最近啊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专门去检查大家在网上搜索时间的这个一个机构，就是说啊美国用户每天在网上在 Temu 应用上花费的时间比这个 Amazon 比 Shein 都要多10分钟。多10分钟好像不算什么，但是加起来10分钟创造的利润，那就给比少十分钟多得多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参与度，就表明了这个 Temu 呢是一个美国最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对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当然呢也有些背景的原因，就是因为新冠状疫情啊3年以后门一开，大家一看见通货膨胀，其他的成本都推高，买东西太贵了。这个时候 Temu 呢来了一个新的选择，2022年11月份九折，你买不买，马上变成美国的第一。这个 Temu 提供给西方的零售业啊它一种难以相信的东西，就是完全不存在的价格，太便宜了。并且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它提供的繁多的商品，因为它自己不生产，这个 Temu 就拼多多，它就是搬货嘛，所有的人你想卖你可以给他，你同样的一款这个比方说衣服这个短裤，那么大家拼价格，有一个制造商给拼多多说我10块钱一条，第二个说我8块钱一条，第三个说5块钱一条，还有一个老血本的2块钱一条，行我就订2块钱一条，货单都给你，就这样。所以他拿到最便宜的来美国卖10块钱一条，每一条呢除了运费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他每条可以赚起码拼多多赚2块钱，那他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工具。他呢是提供了一种工厂直销的模式。从表面上来看，西方消费者要用东西，食品啊住房的用品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通货膨胀头痛啊，在这个情况下突然间有这种东西，你只要下载一个应用程序，你点什么买什么，5天到15天之间就送到你家里门口。而在美国他雇佣 UPS 给你送，你说的多方便呢，完全美国本土化，完全没有外国的这个形象，这个就是了不得的。那么这个拼多多的这个 Temu 呢，它呢是实现了一店买全球，这个产品 99% 是同步在各国上线销售，就价格一样，99% 都一样。 你不论在英国买它的 Timo 还是在美国买，在加拿大买，将来可能发到拉丁美洲，你只要上网买，在美国卖也两美元，在英国也卖两美元，都一样，大家价格，并且呢是可以送货上门，这个非常厉害。那么这个呢，所以它其实赚钱的一个很重要方法就是减少中间商的这个成本。很多人是东西本来工厂卖出来没有那么贵，从这个工厂卖到了这个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到零售商，零售商再卖到你家里，加上运费，这个就变成天价了。哎，这个拼多多的做法就是我直接跟那个卖家去拿货，拿最低的，然后放在网上，你定了就让卖家运到你的家里去，拼多多帮忙你运，就是 Timo 就这样做成。这个呢就叫做全链路，那就是要买我就直接给你做好。这个呢成本控制、整合合作的资源，这是拼多多保持低价、保证这个时效，同时还能够快速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东西呢？我在讲这个过程啊，这个拼多多 Timo 的商家别人订了货，这个货发到哪呢？发到广州的大仓库，广州郊外有很多巨大的仓库，其中拼多多就占很多。那么这个所有的货要买送到美国、送到欧洲，都在订了以后，从中国各地，比方从江苏、浙江，从这些地方你要做出来，在广州的郊区做的，全部都运到这个总仓库，就广州仓啊。广州仓叫头程，就是第一段的路程叫头程。然后呢就由这个平台统一发送，比方说这一批全部到美国，就从广州仓就租船啊，或者用飞机啊，就运到美国去了。这个物流呢就是头程，但是呢还有干线啊，主要的线比方说到美国，到西海岸、东海岸、中西部、西南部啊、西北部、东北部，这有几条干线。你到了这个货船运到了这个中国，你再在那个卸货，卸货你就要分干线，还有最后就是尾程，就最后一程送到你家门口，三段啊，就头程、这个干线和尾程。那么我们说这个拼多多的尾程服务是找谁呢？是找这个两个公司，那这两个公司我也要讲讲。一个公司叫极兔，大家没听说过吧？极兔好像是极端的兔子，其实就是英文两个字，就是 JNT Express 快运公司。它的公司正式名字不叫 JNT 啊，叫做 PT Global Jet Express。这家公司在哪注册呢？在印度尼西亚，是一家跨国属地物流企业，2015年成立的。那这家公司到什么印度尼西亚搞到这个货物公司的物流里面来呢？这还是跟中国有关。这个2015年中国通信中级制造商 OPPO 的高管叫李杰，那名字叫 Jet Li， 跟李连杰一样。他原来呢是 OPPO 这个印度尼西亚分支的这个负责人，他呢就拉了 OPPO 的创始人之一叫陈明勇啊 Tony Chan 和 Jet Li 就合伙，2015年呢就创建一家公司，就叫 JNT， 所以叫极兔，就这两个字 ，J 就是 Jet 就是极，这个 T 就是 Two， 就这两个字，所以 JNT 就是两个人英文的手写字母了，也象征着两个英文字，一个是 Jet 喷气式飞机和 Timely 就及时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放在一起了。JNT 在2017年开始进攻东南亚地区，这个讲这个货运啊，他就进军东南亚很多国家，先后在马来西亚、在越南、在菲律宾、在泰国、在新加坡、在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就实行业务。到了2020年 JNT 就是这个极兔呢就成为印度尼西亚第四大的属地物流企业和第八大的独角兽的企业，在全球都排到第八。那么他就要想办法上市了。2019年这个就在上海有家快递公司叫做龙邦快递，2019年呢这个极兔呢就把上海龙邦呢就收购了，后来改名叫上海极兔快递有限公司，还是 JNT。 那么这样就获得中国的快递经营的资质，因为它吞并了龙邦。 那么2020年从东南亚从印度尼西亚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呢，极兔呢也是用一个办法，就是掀起了一波的价格战，它的单票的价格比四通一达，所谓四通呢就是申通、中通、圆通、百世汇通，一达呢就运达，比这四通一达都便宜人民币一到两块钱，每一单都便宜一到两块钱。凭借这个极低的策略，极兔在进入中国大陆一年半就占了中国大陆快递市场的 8% 的份额。你看都是价格战啊。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这个巨头的这个 Temu 怎么在半年之内变成美国市场最大的网络销售的集团。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的有一家这个网上的快递公司叫做拼多多。那么因为发觉在中国的这个网上快递邮购的市场都已经达到了天花板，就是到了2022年它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太小了，并且国内有几家巨头和它在争，那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就想办法到海外发展。到海外发展呢，这个首先就是货流的设计的好，这个头层就第一层运到哪就运到广州去收藏，中间呢要找一些公司帮他去结单，然后就要支线，从支线运到尾端的到美国到欧洲的这个20多个国家，在那个地方要发送到用户手上，这个呢叫尾层，尾层呢也要找公司去帮忙，都是用最有效率最便宜的这种公司，所以他能够把价格压得很低。我等一下讲讲他其中用的两家这个熟地公司，一家 JNT Express， 我们简称呢中文叫极兔熟地，这家是中国人办的，在印度尼西亚办的公司，两个人就是 OPPO 的高管 Jet Li， 一个呢是 OPPO 的创始人之一陈明勇，在印度尼西亚办的 JNT。 那么这个 JNT 呢主要在东南亚做，2019年他用收购上海龙邦快递的方式进，就获得了中国快递经营业务，然后呢用极低的价格去搞外这个快递价格战，单价票单送一单的价格，每一单都比中国最大的这个叫四通一达便宜一到两块钱。四通一达就是申通、中通、圆通、百世汇通，这个一达呢就是润达，这五大家就给他差不多挤下去了。所以呢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个 JNT 极兔在中国大陆呢就占据了中国大陆快递市场 8% 的这个份额。那个这个到了2021年，这个四通一达里面的百世通就觉得扛不住了，他就把这个中国国内快递业务呢就让给极兔，让给他，那么签订。所以呢百世的国内快速的业务呢就用68亿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极兔。这一次的转让以后，2021年10月份，那么极兔呢吞并了这个百世达，那么极兔呢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呢一下就跳到15%。那么2023年6月17号，两个月以前，极兔速递呢在香港交易所提交了上市的申请，这是第一家，就是我们说 Temu 要用的第一家。第二家呢叫云图物流，叫做 Yum Express， Y-U-N Yum Express， 这个也是中国的领先的跨境的 B2C 这个商业物流的这个服务。公司成立的早一点，2014年，总部在深圳，它主要是卖这个电商件，为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优质的全球的小包裹的直发服务。那中国做这个小电器特别发达，耳机啊、接头啊、录音机啊，这些东西特别多了。那么它呢，这个是第二个云图物流啊，上面讲大的就是这个极兔，第二个呢就是云图。云图在全球拥有1200名这个专业的物流服务工，那么有30个物流的转运中心，主要做小家电。那么每天的包裹发送量呢是100多万件，涵盖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是这个很多美国的外国的重要的这些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所用的服务商，像 Amazon 啊 Wish 啊 Joom 啊，还有Shopify 啊，这些都是用它。那么现在又加上了我们说这个 Timo 呢也是用它，就是帮中国的这个电商企业能够跨境走向世界，这就是两个云图还有极图。 Timo 呢就跟着快递一起出海，在每个国家呢都有本地的物流服务商来帮助 Timo 来提供末端的服务。那么所以呢，拼多多的 Timo 这走干线加上尾程的配送，每单的成本大概是8块钱到9块钱美金，远低于常规线路，常规线路得120块呀。所以呢，合作方面呢为极兔呢提供补贴，就是我要想跟你站在一起嘛，极兔啊云图啊都想跟你站在一起。所以呢，中国跨境电商的领域呢现在是遇到一个不容错失的商业的机遇，有很多机遇已经过了，比方说你搞这个什么手机啊，这个华为啊，这些都已经机会过了，你就是再翻，你就是能够做出来也没有多少市场机会了。但是这种市场 Timo 拼多多的这种市场做的就是日用百货食品，就这些东西的市场，就是一个靠便宜一个靠快，它能够做到。所以呢，这个是并且它的折扣政策是不得了的，它的一般来说如果你在 Timo 平台买东西，买第三个，买一样两样三样，这三样东西只要你是新的客户，你买三样东西没有门槛，你都有7折，10块钱你给7块钱就行了。上限呢是30块美金，你只能买到30块美金，就是你买多了那就是原价。那么如果你下了单，你买了三样减价的30美元以下，下单以后呢，你请一个新人入会，那因为是你介绍的，你就可以拿到一个6折，但是上限了10美元的优惠券，那就最多就给你10美元，不会给多，但是6折，那人呢贪小便宜。那么并且呢，你的手机平台呢还有一个奖，就免费获得商品啊，小到清洁用具啊，大到智能家电呢，但是它有一个要求，24小时要邀请几位到10几位新用户。跟中国国内的模式一样，就是你拉的越多，我给你的折扣就越低。但是呢，商品价格可是浮动的，每天变的，不是不变的。我们就讲其中的一个耳机啊，这个 Lenovo 那是中国的品牌了。这个 Lenovo 的这个 ThinkPlus TH10 的这个耳机，这个开始打进市场的时候是6.86块，这个 Lenovo 啊。这个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同样的手机变成11.99块，那你不跟他搞 bargain 啊？你 bargain 什么样？他11.99块还是便宜啊！所以呢，就是价格呢是动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这个 Timo 呢，它存在三个很大的风险。首先呢，就是公平对待商家的问题了。他对买方他挺公平的，他就低价要把你吸引进来，要你介绍多的人。但对卖家，就是商品制作家，他非常严酷的。他跟其他的 PDD 一样，都有对商家不公平的指控。他要求你们要想上架到我的 Timo 去卖到美国，我给你摆在网络上让大家看。你呢，想把样品要寄到 Timo 啊 ，Timo 的总部 ，Timo 呢就选择我要哪个东西，你跟你谈价，你把利润呢压缩到极低。那么，比方说一条裤子10块钱啊，有人出7块啊，6块、5块、4块、3块，就有人说2.5块，行，给那个2.5块的，就这样。所以呢，逼得卖家要承担，并且呢，如果退货。大家知道在西方退货很正常的，买了个衣服不合穿，穿过了我就拿去退货，买了个电视机我觉得不合用我又退货，不要解释原因的。这个退货呢是可以的， Timo 跟美国一样啊，你到指定的仓库上门就退货，然后呢再拿新货，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或者呢用快递寄送，你把你的不要的货寄出去，然后呢他给你一个新的寄回来，这都可以。而这个邮寄 这个费用呢是谁产生的，产生费用原完全由卖家来承担，就是谁卖货给 Timbu 不承担，拼多多完全不承担。所以呢这就是一大列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呢都让这个制造商呢要扛，那扛也要扛，不扛呢你就不要做生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配送成本，我们说配送成本呢在美国在中国国内它控制得到，如果美国这方面一下单定，那么从中国任何一个制造店 地点送到广州的这个仓库它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因为拼多多在国内的很发达，但是出了国这个用船或者用飞机运过去，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美国市场的物流的配送成本比较高，连这个美国市场的主导者 Amazon 也都选择自建物流体系，那么在中国依托低价物流快速成长起来的拼多多，现在呢要在美国自建物流体系难度比较大，所以到目前为止 Timbu 呢只是在中国设置了用于集货的跨境仓，物流选择依赖第三方就是 G2 和这个 J 就是 JNT、用它来解决的，利用 JNT 的公司的运输网络，但是这个网络呢是很难与美国本土的物流网络竞争的，那么所以呢 Timbu 由于没有自己的这个网络系统，它的到货时间呢比美国要长一点，美国大概两三天可以到， Timbu 呢要5到15天，那么 Timbu 会不会想办法，肯定在想办法，怎么想办法我们不知道。第三个就是政策风险了，公平竞争了，那个2020年开始中国的卖家就成为 Amazon 海外的第三方卖家当中最大的群体，就 Amazon 很多货都在中国去找到卖，就 买到你的货，所以呢这种低价的销售在 Amazon 就引起美国商家的关注甚至抱怨，就觉得我也是做生意，你们跑到中国去找这个卖家拿到这么便宜的货把我们压垮了，那个 Amazon 呢都比较紧张的，那现在 Timbu 来了比 Amazon 还要便宜，这个我们美国当地的市场的定价体系呢肯定会受到冲击，这样呢就会受到其他的电商平台其他的商家的抵制，甚至呢会受到政府层面的限制和处罚。这个我们就举原来有个例子啊，用高调进入欧洲市场的有一个品牌叫 Volvo，这个 Volvo 呢就是遇到这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因为你的太便宜了，你高调进场，你觉得自己很威风了，进场呢就被大家呢就逮住了。 Volvo 这个现在搞的这个 online shopping 啊，这个问题的大家可以查查 Volvo 这个网络号码是 www.volvo.com， 这是一个大陆的一个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这个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这个卖台啊现在已经是给盯上了，所以呢 Temu 呢你想避开 Volvo 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技巧呢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所以呢现在刚刚进来才大半年嘛，所以现在呢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 Timbu 的隐私安全性是成问题，那么当然这个 Timbu 呢他做得很漂亮，把它的总部放在波士顿，这个其他的欧洲的总部放在爱尔兰注册，好像不是一家中国公司一样的，就跟那个 Shein 是一样的，它的总部也不在中国，给外边看网上看完全是一家美国的国际的公司。但是呢这个有些人说你这样不是不断的收集用户的数据吗，你想想 Timbu 现在在美国有多少人，我保守一点想5-6千万是有的，如果大胆那想过1亿是有的，这年轻人有谁不买这个 Timbu， 又快又便宜，现在中年人也会愿意买啊，太便宜送到门口又不要我逛店，这样呢每个人呢都上网呢你的这个网络地址你的住户的地址他就拿到了，这个隐私就没有了。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要和中国啊要保证这个用户数据不流入中国，那个有很多人呢、啊、这个就直接说根本没有可能，像德国这个 Marshall Foundation 这个负责人叫 Lindsay Gorman 他就说的要保证用户数据不流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哪可能啊，你上了网去买的东西他不拿到你的数据了，所以呢现在问题的就很大了。 当然呢 ，Tim 的成功呢，还引起环保人士的批评，因为大量的廉价的商品，还有非常浪费的这个快时尚都充斥在其间，正像个吸印一样。那么，并且呢，将一个包裹就这样用飞机、用汽车、用轮船送到世界各地，会增加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政府里面的鹰派人物呢，最担心的就是网络安全和用户的数据。美国官员就要对这个 Tim 啊，对 Shein 啊，对 TikTok 这三家中国公司，这个拿这个消费者的数据感到非常的不满。这 Tim 就拼多多 ，Shein 是卖服装的，是这个快时尚服装 ，TikTok 就是抖音嘛。这些你要一上去，你的信息就过去了。那么，所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2年发表的这个假冒与盗版的这个坏名声市场报告里面，拼多多呢是放在里面的，大家都看见。那么今年三月份，拼多多因为涉嫌恶意软件被从这个 Google Play 的商店里面下架，所以他变一个面就用了 Tim 来上。那么现在呢是低调的宣传，高调的做事啊，就赚了巨大的利润。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和大家见面。